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是贾林起第三主日的星期一。每一天都要呼吁大家记得教会对我们的召唤。在贾林起当中，我们大家要用祈祷、刻苦和爱德的服务来准备自己的心灵，为耶稣基督的圣诞准备一条平坦的道路，同时也让我们随时准备好，在我们不料想的时候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。恭读圣马窦福音21:23-27。那时候耶稣进了圣殿，正在教导人的时候，司祭长和民间长老一起过来问他说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是谁给你这个权柄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们能够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若汉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来自天上还是来自人？他们彼此议论说，如果我们说是来自天上，他必会问，那么为什么你们不信他？如果我们说是来自人，又怕得罪百姓，因为百姓都认为若翰是一位先知。他们便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他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这是今天的福音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耶稣虽然是天主子啊，他也经常的显奇迹，他的道理也广为人赞美，但是总有一部分人啊，比如说当时的司祭长和经士们，常常的去挑战耶稣的权威。今天还是如此，当耶稣在圣殿讲道的时候啊，因为在圣殿讲道啊，本来都是司祭长、经师啊、法利赛人的权利，但他们讲的道理人们不愿意听啊，但耶稣讲的道理呢，吸引了很多的人，其实也就是耶稣占了上风啊，把他们的这个权威啊，或者一个位置给占据了啊，就是我们说功高盖主啊，就是说本来他们是现世的领袖嘛，耶稣没有任何的权威地位啊，这个名衔啥也没有啊，但是民众非常愿意听耶稣讲道。他们就嫉妒啊，嫉妒耶稣，就问耶稣一个问题，我们吧都是司祭长啊，都是被派遣的，你凭什么给群众讲道啊？谁给了你这个权柄？你在圣殿里老是经常讲道啊，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大概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啊，不管在教会里边，在社会上，总有一部分会挑牙拔刺的啊，或总有一部分人会找毛病啊，就是有时候正向的事他可能不太积极，但是一到挑牙拔刺的时候很积极 啊，很有这方面的脑子。家庭中、社会上啊，我觉得也有啊。有时候在社会上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啊。有时候你比方说你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嘛，也物和之众啊。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最典型的在农村里边哈，比如说这胡同，这些胡同呢大部分政府都不管，也不修啊，也不是柏油马路啊，也不用水泥来浇筑啊，好多的胡同都是啊，这个一下雨很难走啊。政府这些东西也不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啊。那这些啊，但是现在有好多的胡同都弄得非常好。在这里边呢就需要有一些人啊，敢于出风头啊，敢于负担点责任啊，承担一些义务啊，他们也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这个整个的胡同好走。但是你当你出好心啊，办这些事的时候，总会有一部分人出来反对。在我们教友中间，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多啊，就是这些东西他老是不配合，好像这些钱花了之后都是给别人凑的份子一样，好像自己好走难走他不管啊，或者是想着占便宜啊，我不掏钱。然后你们都修了，我要照样走。我反对修，我可以不出钱，但是你们修了，我都可以走，啊。所以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就是今天福音的这种情况，啊，耶稣能号召人，能做一些事情，能把人带向天主，带向正确，啊。但是好多人，法利赛人就是不愿意，就是反对啊，就找毛病。嫉妒啊，其实在社会上，在家庭中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这种东西常常的出现，不是说谁说的对了我们就参与哈，我们就拥护，我们就赞成啊，我们就促成这件事，不是。明知道这件事对啊，他心里知道，但是就是不赞成，就是故意给你破坏，有的啊，或者有时候说是嫉妒啊，凭什么你出头呢？你算老几啊？但他又没有那个影响力，他要弄还弄不起来，别人弄他还不干。所以说这种东西啊，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人性社会里啊，这种东西是比比皆是，到处都是。这就是人性的恶啊，人性的缺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这个一个群体，一个团队啊，不容易搞好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。其实在教会里也不例外啊，有时候无论神父啊、堂口啊，要做一些事情，总有一部分人反对啊。这个事情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他就是反对，反对了他就可以不参与，反对了他就可以不负责任，他如果反对弄不成了，他就可以不尽自己的义务。啊，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耶稣走过的路啊，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的路，被反对，被攻击啊，被挑战啊。当然耶稣是非常有智慧啊，当他们问耶稣你凭什么做这些事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问我问题，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回答了我，我就回答你，你要回答不了我，我就不回答你啊。你们说若汉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什么他要世洗呢？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听他的话去约旦河世洗呢？因为当时若汉的名声啊比耶稣还高啊，若汉的影响当时非常高啊。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他们不敢说，因为如果他说若汉的权柄是从人来的话，周围的百姓听了是不让的啊，因为百姓都认为若汉是大先知。但如果他们说是 天上赋来的权柄吧，啊，他是天主派遣的人。那么耶稣也会说，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？啊，他们觉得无论怎么回答都会上套啊，因为耶稣有智慧。他们说我们不知道，耶稣说好吧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耶稣的这份智慧啊，其实你看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人与人之间啊，或者团体成员之间，家庭成员之间，有时候很容易抬杠啊，很容易抬杠。其实今天耶稣在福音上啊，耶稣的很多生活模式都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啊。一方面耶稣变得有智慧，不直接面对他的问题说我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，没有直接给他们这样说啊，而是说转了一个圈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回答你们。结果他们不回答，耶稣说那么你们不回答我，我也不回答你啊，就是巧妙的很智慧的把这个题就绕过去了，也没有回答他们啊，就过去了。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一般的老百姓之间啊，尤其在跟有外教人的场合里边啊，你记得家庭之间也是如此啊，如果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啊，就表现得谦卑一点，如果不能够服众就少说两句话，如果你觉得有智慧啊，就用智慧的言语跟他们去交流沟通啊。如果你觉得能够真的够以德服人啊，以理服人的话，你也可以跟他们交流，必须要有智慧，不能够纯粹的抬杠啊。很多抬杠抬到最后，你瞪得俩眼那么大，他憋得两脸那么红，最后是两败俱伤，得不偿失。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抬杠是越抬那个劲头越大啊，不单单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是那个问题更加的复杂啊。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其实在圣经上很多耶稣的生活模式啊，给我们很多的生活的处理方法啊。一方面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做神父也一样，就是总会遇到很多教友的挑战啊，这很正常，耶稣还遇到挑战呢，何况做神父了啊。所以我们能够接受，对吧？有人挑战我们，我们就接受嘛啊，耶稣还接受的啊，我们也应该接受啊。另一方面呢效法耶稣，智慧的去处理身边的人和事，不要死抬杠，抬得面红耳赤，甚至两个人成了仇人啊，没关系。有时候有智慧就慢慢的拐着弯去说服别人。如果你觉得有理有据啊，就可以据理力争，但是不是抬杠啊。你觉得没有这样的荷叶啊，就别包那个粽子了啊，就谦卑一点。其实你那份谦卑可能也能够征服人。所以这都是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福音给我们的一些社会教育啊。希望我们大家呢，从今天的耶稣跟法利赛人经士的对话里边学到一些生活的经验，也学会一些处事为人的方式方法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全民读经《耶勒米亚先知书》第50章。愿天主祝福大家。